今天读国家的领土和人民的幸福，汉朝与匈奴的合战。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帝国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的一大主题，也是对中原帝国的一大考验。搞不好这层关系的帝国，轻则带来重大的经济负担，重则直接被侵略灭亡。中国历史上的西晋、宋朝和明朝都亡于北方民族的入侵。为什么在几千年里，游牧民族和农业文明一直都在不断征战呢？这是因为在军事上双方保持了恰好的平衡。长城以北，地势平坦，是骑兵的天下。前面说过，畜牧农耕的本质是把生物动能转化为粮食，而骑兵的优势相当于把生物动能引入到战争领域。马匹的速度、冲击力、负重和耐力都是人类的数倍。马匹还拥有一定的智力，可以在奔跑中自动寻找合适的路径，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。更妙的是，马匹吃草就可以为生，在北方的草原上，相当于拥有了取之不竭的能量来源。所以在北方，马匹就是一台不需要加油的战车，还能成倍提高战士的速度和力量，简直就相当于网络游戏里的神级装备。面对农耕民族，游牧民族的骑兵拥有绝对的优势。一者，北方到处是牧草，是马儿的家乡。马匹数量和质量都很高，游牧民族人人从小都生活在马匹上，骑射技术是农耕民族比不了的。二者，游牧民族不需要种地生活，他们不用被束缚在土地上，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家迁移。在对农耕民族的战斗中，游牧民族可以把全族的战斗力集中在一点上。任意袭击农耕民族的薄弱环节，在得手或失利的时候，可以随时撤退，不留恋一城一地的得失。在敌人穷追不舍的情况下，游牧民族可以深入北方腹地，在广阔的草原上和追击者玩捉迷藏，等到追击者人疲马乏、粮草绝尽的时候，再杀一个回马枪，占尽地利的便宜。面对这样的强敌，农耕民族有什么优势呢？只有数倍的金钱与人口。这就好比在免费的网络游戏里，对手是一个级别比你高、装备比你好、操作比你娴熟的老玩家，而你是一个低等级的新手。唯一的优势是你是人民币玩家，手里钱多。如果你是这个人民币玩家，你该采取什么办法应战呢？什么地方比不过别人，就拿钱砸呗。汉武帝就是这么做的。农耕民族的步兵军团打不过游牧民族的骑兵，汉武帝就砸钱，花了7、8年时间，养了40、50万匹马，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。你有啥，我就拿钱买啥。骑兵比步兵厉害呢，那我花钱也养一支骑兵，比你人数还多得多，不就解决了吗？凭着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，再加上用人得当，汉朝军队在和匈奴的作战中获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。这些胜利放到整个中国古代史里都是非常耀眼的。汉武帝还是不满足，斩草必须除根。武帝希望能把匈奴彻底消灭，保证北方边境的永久平安。于是他又组织了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。决定深入北方，把游牧民族彻底剿灭。匈奴也不是坐以待毙的傻子，他们知道汉朝远征军的劣势。远征军离本土越远，补给线就越长，中间只要有一个点被匈奴切断了，远征军就要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。于是，匈奴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。不给汉军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物资，同时派出骑兵，准备随时骚扰汉军的补给线。汉武帝是怎么应对这个困难的呢？咱们是人民币玩家，咱们砸钱啊！汉武帝大手一挥， 给远征军配了一支由几十万步兵组成的辎重部队，带着粮草一起走，相当于随身跟着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。匈奴对于深入进攻的汉军，多采用游击、分割、包围的战术，但面对一个这么庞大的军团，上述战术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就靠着这种挥金如土的打法，汉武帝赢得了巨大的胜利，匈奴被赶入了大漠深处，好几年再不敢再入侵汉帝国。我们说汉武帝，这个"武"是他的谥号。谥号是有身份的人死后由后人给予的称号，用来评定他的一生。因为汉武帝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，他才得到了谥号"武"，还被后人不断推崇，把他和秦始皇并称为"秦皇汉武"。这后人不就是毛太祖吗？当做中华帝国史上的两座高峰。现在你得这么说，秦皇汉武。毛太祖，这是三座高峰。人们对汉武帝最常用的赞美是"雄才大略"啊。然而，就在汉武帝获得大胜的7年后，匈奴就再次大举入侵。此后，汉朝多有败绩，匈奴并没有像汉武帝想象的那样被彻底打服。我刚才就读到这儿。一般人看打仗，比这儿远，这块我也读了。一般人看打仗就跟看足球比赛一样，只看输赢，为了完美呗。赢了就高兴，输了就叹气。这种对战争的看法忽视了一件重要的事：打仗是要花掉生命和金钱的。一遍不是直播吗？对吧？直播要有春晚和新闻联播的这个要求啊，慢慢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啊。可以，一般都是三级甲等，医院是。我们说过，战争的本质是国力的比拼。注意，这种比拼不是你掏出钱包来给我看一眼，说你有100块钱。我掏出钱包来给你看一眼，有200块钱，然后就宣布我赢了。我们两个都把钱包各自揣回去。战争的拼法是，你掏出10块钱来，当场掏出火机，点了，问我你服不？敢跟不？我也掏出10块钱也点了，然后又多点了10块钱，问你不服咋的？你敢跟不？直到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服软了，觉得再拼下去都得崩溃的时候，大家才坐下来和谈结束这场战争。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，但是不拼命又不行。战争事关国家存亡，一旦打败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被卷入战争的国家全都是骑虎难下，只能把全部的资源都掏出来填入这个毫无意义的大坑。有人或许会问，既然战争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，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发动战争呢？虽然从人类整体上来看，战争是一个负收益的行为，但是站在战争发动者的角度看，战争很有可能是划算的。只要战争预计的成本小于预计的收益就行。换句话说，在战争的发动者面前有一个财务报表，一边写着这场仗预计要花多少钱，另一边写着万一赢了能赚多少钱。只要前者比后者小，他这写错了，只要前者，其实是只要前者比后者小，就有发动战争的理由。汉武帝几次远征匈奴，打了几场彪炳史册的胜仗，这些战争的成本和收益怎么样呢？首先，成本是惊人的。前面说，汉武帝取胜的一个原因是组织了一支比匈奴人数还多的骑兵部队。那么疑问是，既然农业帝国这么有钱，为什么汉武帝之前的帝王们不这么做呢？不早点组织骑兵部队呢？这是因为农耕民族养马的成本太高了， 高到号称很有钱的农业帝国也养不起。还记得前面说过的，动物在饮食过程中浪费的能量吗？食物被动物吃进去后，浪费高达90%的能量。一匹马的体重是人的好几倍，每天需要的能量非常大，草里含有的能量非常有限。要喂养一匹马，需要数量极多的草料。游牧民族里有个"游"字，是因为这些民族经常四处迁徙。我刚才就读到这儿，迁徙的主要原因就是畜牧太能吃草了，一片草场无法供给畜牧所需的草料，吃光后必须寻找新的草场。换句话说，需要极广的土地才。那你平时你也不说话呀？你应该不停的说话才行，就是梗对，没有信号，没有 heartbeat，才能培养出数目有限的马匹。这在农业帝国里是非常不划算的。我们说过，中国古代帝国经济崩溃的一大原因是地少人多和土地兼并。对于古代帝王来说，土地是国家之本，土地不够，国家就要乱套，甚至灭亡。这么珍贵的土地，怎么可能变成草场，用极低的效率养马呢？有人说，草料的营养成分太少。那么，改用营养成分高的精饲料可不可以呢？比如豆类，马就喜欢吃。豆类的营养成分高，养一匹马需要的土地比草场要小很多，这回可以解决问题了吧？问题是，豆类等作物是需要人种植的，在大牲畜中，牛吃饲料不太挑剔，但是马和羊都比较挑剔。农作物的副产品如麦秆、高粱秆，马都不吃。马喜欢吃的是豆类这种人也能吃的食物。换句话说，用精饲料养马，相当于从人的嘴里夺食。马吃的越多，人吃的就越少。前面说过，马的体重是人的3倍到5倍，也就是说，一匹马要最少抢3到5个人的口粮。别忘了，这3到5个人的口粮。还需要花人力去种植，这里外里就是很大一笔负担。另外，马不是光吃饱就行了，就像人要锻炼一样，战马每天需要大量时间的奔跑训练，这要消耗大量的能量，所需的粮食更多。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，草场是自然生长的，等于饲料是的成本是零。牧人骑马牧羊。马儿的奔跑是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，不需要额外占用精力。在长城以南的耕地上，马生长需要占用人的粮食。那些平时养在马厩里的马儿，要想锻炼奔跑，还需要开辟专门的跑马场，需要专人训练。咱们可以说，在长城关外。马就相当于人手一辆的自行车，在长城关内，马就成了只有土豪才养得起的宝马车。总之，汉武帝那40-50万匹马花了许多钱，而且战争中战马的消耗十分惊人。汉武帝打败匈奴的那场最大的胜仗，汉军出动了约14万匹战马，损失了约11万匹。这还是一场大胜仗，都损失成那样，那一般的战争还怎么打？打完仗，人家游牧民族回去随便找一个牧场养几年，马匹又都出来了。你汉军回到长城内，还得花钱，还得花费巨资重新养马，你玩得起吗？更可怕的是，汉军深入北方的代价太大了，农耕地区经济富足，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。想跑也跑不到哪儿去，所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，一路劫掠就可以完成补给，甚至于打了败仗往回撤的时候，都可以一路抢着回去。相反，游牧地区生产力很低，人口稀少，一片极为广袤的草场也养不了多少家畜， 人数庞大的农耕远征军到了草原上，光靠劫掠是没办法支撑的，而且游牧民族还可以举家迁移，听到入侵者要来了，早早的就躲远了。就是农耕远征军只能靠自己带的补给，前面说过，漫长的补给线也不现实，耗费极大，又极易被切断。最后汉武帝选择了一个非常烧钱的办法，让远征军随身带着几十万人的补给兵团。问题是这几十万人也要吃饭啊，所以汉武帝是靠多支出了几十万人的人力与口粮来解决补给问题。古代运输成本极高，按照司马迁的记录，西汉汉朝给西南边境运送粮食运输成本高达60多倍，秦朝时从山东地区运粮到内蒙古运输成本高达190倍，而汉武帝北征距离更远，路途更艰辛，运输成本还会更高。哪怕就按60倍计算，这也意味着汉武帝一下子要往大漠里扔进去最少几千万人份的粮食，这个数字太恐怖了。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也不过几千万，汉武帝花了这么大一笔钱，那他收到的那他收到想要的结果了吗？汉武帝之所以要组织远征军深入大漠，为的是能彻底消灭匈奴，让游牧民族再也不来入侵，保持北方边境的长治久安。假如真的能实现这个目标，花的这些钱倒是真值。比起修长城派兵驻守的钱来说，远征的这点花费就不算什么了。但是就在汉武帝获得最大的那场胜利之后，仅仅7年，匈奴就卷土重来了。为什么汉军不能把匈奴彻底剿灭呢？直接原因是北方太大，游牧民族善于迁徙，只要暂时避开汉军的刀锋，等到汉军退兵，再找一块肥美的草原，就可以恢复生机。或许有人会问，那汉军为什么要退兵呢？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土地，为什么不永久占领呢？也不用到处派兵，只派兵驻守最好的草场不就可以了吗？问题是，驻守草场的军队吃什么呢？游牧民族之所以放牧而不种田，是因为北方草原地区降水量小，只能生长牧草，根本种不了田。或许有人会说，种不了田也没关系啊，也可以像游牧民族一样靠吃牛羊为生啊。别忘了我们说过，靠草场来饲养牛羊需要的是一片极大的草场，畜牧者在一个地方吃着吃着草就不够了，必须迁移。所以畜牧者要想在草原上建立一个定居点也是很难的。或许有人会说，建立不了就建立不了呗，那我们干脆让北方的军队就像游牧民族那样到处迁徙，逐草而居，养一支强大的骑兵来保卫南方的农耕帝国，这不是更厉害吗？这里的问题是，假如你是这个负责保卫边疆的军队将领，你手下有一大群厉害的骑兵，有一大群牛羊，吃喝不求人，又远离朝廷，你为什么不独立造反呢？前面说过，郡县制社会之所以不会像分封制社会那样容易让地方政权独立，是因为在郡县制下，朝廷直接管理基层百姓，掌握每一个百姓的户口，导致地方很难截留百姓的赋税，朝廷又亲自任免地方官，经常更换任命，还有多个系统的官员互相监督，有这些措施才能保证地方势力不能脱离朝廷的控制。而一个游荡在外的游牧部落，朝廷连人家在哪儿都不一定知道，怎么去掌握每一个百姓的户口，怎么派官员监督？在历史上，中国古代有过一些北迁进入草原的军队，迁徙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就逐渐变成了游牧民族，完全脱离中原朝廷的影响了。类似的，当游牧民族长期占领农耕地区的时候，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，自然会选择农耕的生产方式，结果是经济水平上涨，但军事战斗力下降，往往打不过北方后期的其他游牧民族。 典型的例子如北魏、西夏、辽、金。总之，汉武帝就算花再多钱，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匈奴。就在汉武帝大获全胜之后没几年，匈奴就卷土重来，汉武帝不得不重新组织昂贵的军队，又和匈奴发生了好几次大战。这几次战争，汉军基本上没有占到便宜，几次因为找不到敌人而无功而返，还有两次主力被彻底全歼，甚至统帅都投降了匈奴。这场奢华的战争打成这个样子，决策者难辞其咎。这几次失败以后，汉武帝公开发表了罪己诏，检讨自己穷兵黩武的策略，停止了继续对匈奴用兵。人无论做任何事，都会同时面临两个量：成本和收益。用收益减去成本的差值是净利润，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所得到的好处。人的本性是逐利避害，在所有的选择中，理性的人总会选择净收益最大的方案。国家和人一样，一个合格的国君，他的职责是要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，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那一种国策。比如领土问题，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领土的价值高于一切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领土，不计成本。但对于一个关心净收益的帝王，他考虑的问题则是占有这块领土的收益是否大过成本。如果收益太小，成本太高，那还不如不占；否则就是在无谓的地，否则就是在无谓的浪费民脂民膏了。这就是汉匈和亲背后的逻辑。如果匈奴有能力入侵汉帝国的话，谁愿意俯首称臣呢？如果汉帝国有能力剿灭匈奴的话，谁愿意把宫女白白送给人家呢？正因为匈奴和汉帝国都发现这场成本与收益的，在这场成本与收益的游戏中，和平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战争，所以大家才有机会坐下来和谈。和谈的关键也是为了钱。匈奴之所以愿意坐下来谈，是因为他们南侵劫掠无非是为了财富。双方和谈以后，匈奴得到了大量的利益。每一次匈奴使团到访长安，汉帝国都会赐予他们包括黄金、铜钱、丝绸、粮食在内的丰厚礼物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给的多，以至于有的汉朝大臣因为这事儿太过花钱而上书抗议。此后和平后，两国开放边境贸易，匈奴可以靠贸易得到自己想要的财富，更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南侵。对于汉帝国来说，和平贸易阻止入侵，节约了大笔军费，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通过边境贸易，对匈奴来说，像自行车一样便宜的马匹、牲畜卖到长城以南就成了宝马价。汉帝国相对很便宜的粮食和手工艺品，过了长城以北，也成了珍贵的商品。所以双方在贸易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利润。和谈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选择，至于和亲，只是表面上的形式问题。古代社会极端重男轻女，皇帝连自己的亲生闺女都可以当做政治筹码，更遑论王昭君那样的干闺女。匈奴单于也不会真的在乎一个女孩子，和亲只是在谈妥以后追认的政治手续，用来和亲的女子只是一个没人关心的政治工具而已。游牧民族有一个婚俗，女子的丈夫去世后，要嫁给亡夫的兄弟，甚至是亡夫的儿子、孙子。括弧当然不能是该女子生的，这个习俗称为收继婚或者转房婚。这主要是因为古代女性的地位低下，被视为用来生育的财产。在丈夫死后，女性要像财产一样被家族中的其他人继承，继续承担生育的任务。王昭君在嫁给匈奴单于2年后，单于去世， 单于的儿子根据转房婚的习俗，要求王昭君再嫁给自己。思念家乡的王昭君给汉朝皇帝写了一封信，恳求回国。结果他得到的是皇帝冷酷的拒绝。显然，作为政治工具，让王昭君继续留在北方，要比让他回来更有价值。谁又会在乎一个工具的想法呢？对于迷恋战争的人来说，汉武帝对匈奴的远征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胜利。如果按照"领土越大，国家就越了不起"的逻辑来看，汉武帝时代拥有了整个汉朝里最为广阔的领土，汉武帝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。但恰恰就是在这个帝王的手里，汉帝国由盛转衰，把文景之治攒下来的家底全都败光了，让无数小康之家进入饥寒交迫的困境，更不用说还把几十万个家庭的顶梁柱、几十万个年轻的梦想，全都葬送在了苦寒的大漠深处。这一切值得吗？如果站在后知后觉的角度来评判古人，汉武帝的远征实在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行动。不过，我们也说过，以后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去批评古人，未免不够公平。就像王莽失败的改革是历史的试错一样，汉武帝的远征也是一次试错。在汉武帝之后，中原帝王明白了，用纯粹的武力解决北方游牧民族是行不通的。对于农耕地区以及靠近农耕地区的草原，如河套地区，这些地方有极大的战略价值，只要有能力就尽量占下来。对于远离农耕地的草原大漠，深入远征是不划算的。从长远来看，中原文明就算再强大，也只能把北方边境维持在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线附近，这条分界线就是气象学上的中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。这条线以南的地区水量充足，可以种田；以北的地区只能生长牧草。这是中原帝国北部边境的极限，长城就正好建在这条降水线的附近。汉帝国以后的中原政权意识到，彻底消灭游牧民族是不可能的。和游牧民族最理想的关系是，游牧民族退到远离农耕地区的北方，双方保证互不侵犯。汉朝之后，中原帝国对北方的政策大体都是按照这个目标来执行的。结束了。